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飞。早安早安，又到了早上的八点的时间了，一个小时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时序来到5月27号，今天是礼拜二，确实哦，五月也即将跟我们说再见了。今天早上一开始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上个礼拜发生的故事好了。我们上个礼拜啊，因为去帮这个国乐团去做这个记者会相关的主持工作，在回程的路上，我就跟我的同事还有这个营业部的经理，大家就搭着一辆计程车要回公司这样子。那这一次的这个司机啊，还蛮健谈的，他开车还挺稳的，挺健谈，然后在这个车况上面也不错，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蛮优质的那个计程车哦。那我们在车上啊，就聊了很多。我坐在副驾驶座，然后在后座就是有其他的同事。其中一个同事就聊着聊着就聊到说，他小的时候啊，回到自己妈家，他的舅舅都会教他们打水漂。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那个同事年纪比我小，至少小个5、6岁吧。哦，然后要教打水漂或什么，其实真的还蛮需要环境的。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有可以捡的石头，再来你至少要有个湖面水面可以打。然后他讲这个打水漂的故事，他就有特别讲到说，他那个舅舅因为每次都会带着他们这些小朋友一起打水漂，所以他从小到大都叫这个舅舅叫石头舅舅。就小朋友有的时候叫长辈的名字，就是会用最记忆最深刻的方式去记忆。例如说你有很多个舅舅，你怎么知道要喊舅舅是喊这个舅舅还是那个舅舅？所以他就叫他石头舅舅，因为他每次都教他们用那个石头打水漂嘛，就有这样的习惯。那我就联想到其实在我们家也是这样。例如说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的附近有一个还做那个家庭代工手工，其实现在也有啦，但更早年更流行。他是专门在做棉花棒的，他是把棉花棒排好放进那个塑胶袋包装里面，就是包装那个棉花棒，所以我们都叫他棉花棒阿姨。到现在我不太会直接叫他棉花棒阿姨，但是我会叫阿姨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回家还是会遇到。但是如果我们家提到这个邻居阿姨，就会讲说诶，那个棉花棒阿姨他们家最近怎么样怎么样，连我爸妈都会这样讲。所以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个阿姨叫做什么名字，姓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甚至知道他们家是客家人，因为他们会讲客家话，然后也会讲那个台语，哦，蛮厉害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名字，我们称呼他，代称他就会叫他棉花帮阿姨，超可爱的。现在想想这种称呼方式蛮有意思的哦。那另外一个是我叫我的外婆，以前小时候呢叫我的外婆呢会叫她欧雷阿嬷。大家知道为什么叫欧雷阿嬷吗？大家可以猜一下。因为我阿嬷呢，以前我不太知道现在是不是，但我阿嬷以前她的那个保养品都会用那个欧雷保养品嘛。然后那个欧雷广告不是在电视上很多吗？所以小时候就会知道说，哦，阿嬷用的那个就是欧雷这个保养品。然后但是因为那个阿嬷讲英文或什么也不是很标准，就讲欧雷欧， 人家是欧蕾嘛，但他叫欧蕾欧蕾，所以我们叫阿嬷的时候，或者是代称那个阿嬷，因为我会有两个阿嬷嘛，一个是妈妈这边，一个是爸爸这一边的，所以我叫我的外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家里面就代称叫欧蕾阿嬷，我妈也会这样叫她妈妈，代称的时候会啦，就说哦，那打电话回去给欧蕾阿嬷，那我就知道说哦，是要打电话回去台东外婆那边。这样想来，真的有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取名的故事。那因为我们在车上讨论到这个话题啊，那个司机大哥也是哄堂大笑啊，他也觉得蛮可爱的，他也蛮能理解说，因为像我们称呼长辈，理论上在礼貌上是不能叫长辈的名字，你要叫他的代称嘛。那有时候有一些家人亲戚，你可能不是很常看到，可能过年半年看一次。那刚刚提到，例如说舅舅有很多个。或者是我们一般通常情况下阿嬷可能有两个什么之类的，那你要怎么去称呼这个阿嬷跟那个阿嬷的区别呢？那你肯定是需要一点方式去区隔嘛。那当然有人会说诶，都叫奶，一个叫奶奶，一个叫外婆，也有啦，但台湾人普遍都会喊阿嬷吧，不管是哪一边，所以总需要一些区隔方式。那以这个话题为源头哦，这个大哥就聊了一些很怀旧的主题啊，哦，像是那个 Olay 以前早年的广告他们有看过了，但我没看过。他说就是讲说什么是什么，你是我国中老师吗？什么不是，我是你高中老师。我有点忘记了，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广告？听众朋友可能知道，但是我的话完全没有经过那个年代。那因为我们就开在台北街头嘛，从那个文林路那边要回到重庆南路的路上，周边的街景也有一些变化，然后就聊到了那个街景的变化。他讲到说哦，以前哦，有一些国外的知名乐团来台湾的时候也非常的轰动，当时呢有那个空中补给来台湾开演唱会，他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他的薪水大概一个月是六七千块。他说空中补给的，他印象当中的第一排的位置好像要一千多块吧，就是以当时的物价水平。他说那如果你不买第一排，你买在最后面最便宜的好像也要600块。我们就很惊讶说哇这么贵哦。他说但是他说当时空中补给来台湾的时候也是非常轰动。那我就问他说那他那时候空中补给来台湾是在哪边办演唱会，然后那个司机也讲到说当年那个空中补给来台湾的时候，他开那个演唱会的地点是在那个中华体育馆，这个体育馆已经不在了，他现在的位置啊距离台北小巨蛋很近，以前的台北小巨蛋是棒球场，只是现在变成小巨蛋嘛。那刚刚讲那个中华体育馆，他当年真的就是在1983年空中补给来台开唱的那个地点就在那，也不只是空中补给在那边唱歌，也有很多人在那边开唱过，什么罗大佑啊之类的，有些跨年晚会演唱会也曾经在那边举办，不过现在那边就已经不是一个体育馆了。我们一边谈这个话题啊，经过一些台北的市井街景，就会讲说哦，这边以前是什么，然后它被改成什么样子，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也蛮怀旧的哦。 I'm lying alone with my head on the phone thinking of you till it hurts I know you hurt too but what else can we do tormented and torn apart I wish I could carry your smile in my heart the times when my life seems so low it would make me believe what tomorrow could bring when today doesn't really know say if I called on you now and said that I can't hold on 间早上的8:11:12，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啊，就是空中补给的经典歌曲 All Out of Love， 大家应该觉得很熟悉吧。嗯，真的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哦，也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分享。你收听的是台北在飞跃，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平日的早上8:00-9:00。那大家想要锁定微微节目的一些相关资讯，也欢迎可以透过这个脸书 IG 网站上面呢来搜寻 DJ 微微，可以找到我的相关页面呢，按赞追踪起来。我的微啊是一个草字头，在一个威风凛凛的威，叠字的威。前一阵子吧，我们副理才突然发现说，诶，我说喂。你的名字都是草字头诶，有两个草诶。我说不是两个草，是三个草，因为黄的话不是通常也会讲草字头吗？我说是三个草，他就说那怎么会这么多就是草字头哦，是有什么意涵吗？那其实我也不太确定诶，但我个人的解读是说，会不会是我小时候就是比较挑食不吃菜之类的，所以人家不说什么缺什么就要补什么吗？补在名字上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在我大概国小的时候吧，也有人曾经讲过说我这个名字呢会让我的生活过得很繁忙，就那种劳碌命，什么事情都要做，然后把自己很累。我在某个阶段真的会这样，很多事情都想做，并且也很愿意很有动力的去做，但是在某个 moment 就觉得太多了，就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已经没有办法负荷了，我会没有办法调节。所以在我好像大概国小的阶段吧，就有那种老师说过这种话，就说我这个名字可能会有这个倾向，所以呢他就说可以看用，人家常说就要改名或怎么样。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我那时候已经是国小生了，我其实蛮喜欢我的名字的。撇开就是刚刚讲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命理学啊姓名学的角度会说、啊、这名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其实真的蛮喜欢我的名字的，因为我觉得我名字蛮特别的，虽然也有人跟我同名姓啦，但是我还真的很喜欢我的名字。所以当时折中的一个方案就是，我的父母就我们家尤其是我妈妈，她叫我会叫另外一个名字，就不会叫我黄勋威这样。他如果叫我黄勋威，那事情可能有点严重。人家不是说父母叫你两个字都还好，但是他如果叫你三字的时候，叫全名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生气了。所以他是叫我另外的名字，从那个时候这样叫，就是平常日常生活，有些长辈也会这样叫，但多数就是还是平常还是叫我微微比较多。刚好讲到我的名字，其实有蛮多很有趣的话题，你可以从名字里面看到这个人的性格吗？变成像现在啊，大家取名就是要越取越特别，取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字，一开始看到你可能不确定怎么念，或者是说这个名字真的很少见哦。然后在前阵子有一个流行的话题，就是有些人取名字取一些谐音，然后整个人念起来就很好笑。网络上有些影片啊，像有人姓郑嘛，郑成功的郑，然后他说他名字叫郑方行，大家就觉得蛮好笑的。可是你不觉得记忆点很深刻吗？这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吧，很有记忆点，并且很难跟人家撞名，但是有的时候念起来就很好笑。那小时候可能在学校的时候，人家也可能会以此就是取笑你之类的，这种情况也是蛮常见的哦。今天早上先聊一些有趣的故事跟话题，也来听好歌曲，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听这个歌曲就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在水里面的感觉。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咯。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让你清醒，爱是快乐的事情，我只要真心而已， 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
2025年川普强势回归，全球政经局势动荡，台湾产业该如何应应？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金伯利克劳辛、日本半导体战略权威长内厚、知名经济学家陶东、金周刊董事长谢金河等20多位国内外产经领袖，解析总体经济、科技趋势、智慧医疗等关键议题，带您掌握产经脉动。请搜寻2025台湾大未来。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4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国是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潘大家的微微。我们刚前一段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哦，从那个帮长辈取绰号名字，什么石头舅舅啊、棉花棒阿姨之类的哦，然后还有刚刚提到自己的名字，其实也蛮特别的，就是你可能2个字、3个字、4个字或更多字哦，其实那个名字就代表了你这个人。我真的还蛮喜欢我的名字的。那因为那个名字的特殊啊，有的时候也会成为你外号的来源，像我的话，做节目啦，或者是平常我的朋友叫我的话，可能也是叫我微微吧，然后有时候就会叫微微晃。因为大家知道你念英文名字的时候，例如说我叫黄勋威，就会变成勋威晃，你的那个黄会放到后面。那因为我叫微微嘛，如果叫做微微晃的时候，就会蛮有趣的，那个感觉很像整个人在微微的晃，呵呵，所以他们都会打微微晃。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很酷，也很有趣。那取绰号有的时候确实从名字而来哦，还有一些取绰号从外貌而来，这可能就不是一件好事咯。为什么这样讲哦？根据阳光基金会有公布的一个调查哦，是民众对于外貌意向跟经验的调查，结果他们发现哦，约20%的民众曾经经历过至少一项因为外貌而产生的不友善对待，并且最高的项目就是因为外貌而被取了一个不喜欢的外号，非常非常的常见。 阳光基金会呢，从民国102年开始，每三年都会进行这个台湾民众对于外贸意向跟经验的调查。那今年呢，是在4月左右透过手机啊，针对全台的22个县市18岁以上的成人进行抽样哦，去完成了这个调查。那刚提到这个数据有一些细节，包含他刚刚提到的全台呢，大概每五名成年人就有一名曾经经历过因为外貌而产生不友善的对待，像刚刚讲的最常见是被取不喜欢的外号，它的比例高达 19.3%。 再来就是因为自身的外貌而遭到取笑，还有受到言语的歧视。那另外一种还有包含被他人多看一眼，以及被他人刻意保持距离，甚至还有在网络上遭遇到不友善。那这个数据跟过往的调查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比对一下往年的结果，就发现哦，在今年的调查里面，遭受多看一眼、受到取笑、被取外号、还有言语批评这四项的比例都有上升。所以可以想象哦，这个所谓的外貌而引发的这个社会互动压力，其实普遍还是存在的。那当然现在我们会讲说，不管是性别、性向或者是族群方面，我们都是诉求多元平权的嘛，我们还是有所谓的平权教育正在努力当中。这种平权教育啊，还有尊重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持续在推广，所以民众的敏感度上升的。所以刚提到阳光基金会也认为哦，这个比例上升也有可能是为民众意识的抬头跟提高，所以他意识到当初的这些待遇可能是一种歧视，以前不这么觉得，但现在真的觉得说，诶，对，当时我不太舒服，我可能是被歧视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比例才往上提高哦。那另外一块哦，是有所谓因为颜面损伤的商友调查。商友呢，最常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哦，就是被他人多看一眼，也就是有一些异样的眼光，高达70%。第二名呢，是被他人刻意保持距离，还有受到言语的批评哦。他这个样态跟刚刚讲说一般民众的一个感受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在求职方面哦，有受访民众哦，25.3%近5年的求职经验里面，6.4%哦，曾经因为外貌而受到不舒服的求职过程，甚至进入职场之后，有7.6%因为外貌而受到不平等的不友善的一个对待哦，这种情况仍旧发生哦。这个倾向哦，大家不妨来回忆一下，你的小时候是不是你们班上一定有一个同学被称之为肥肥之类的呢？是不是有或者是可能直接被叫什么肥猪啊，这种绰号，我发现挺多的。在我试着回想一下，我国小、国中、高中没有，我念女校的时候，那时候倒是没有同学被叫，有一些是他自己愿意接受这样的绰号，或者是他自己介绍他自己这样的绰号。但是在我国小、国中阶段的时候，班上或者什么隔壁班都一定会有同学被称之为什么肥什么猪。那通常会被称之为什么肥什么猪的同学，在外貌上面、体态上面就是属于比较圆润的同学。这个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哦。我想大家在过往的求学经验当中一定也有。我现在想来也是觉得，当时就是我还年纪还小的时候，就跟着同学叫，你真的不觉得怎么样诶，并且那个同学被叫的同学，他可能也就欣然接受。但是我现在想来，其实我并不能确定那个同学他是不是真的乐意接受这个绰号，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这样叫，然后大家就嘻嘻哈哈的，所以他才接受呢？有可能他本人不接受，但是他也就因为这个同侪压力勉勉强强接受了嘛。你看，我不是被叫的那个人，我现在意识到说，可能我们当时帮他取的这个绰号并不好听，并且他不愿意接受，他也不喜欢，但是我们当时叫得很开心哦，所以这样的趋势还是有哦。只是说可能更多人大家长大了更懂得要怎么去尊重，然后去尊重别人的意愿想法，你才意识到说啊，这个行为可能不是太好，或者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但是因为像刚刚讲到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也显示说，这样的状态 并没有完全消退，它可能还是持续存在着，并且它的场域有些变换，不只是从学校，你在职场当中也会遇到嘛，这种现象还是很多。
是你把我的心墙打破，是你的拥抱救赎了我，曾经的错，曾经的痛，愿意当成故事对你说，想要跟你双手紧握，感觉爱在我心中复活，为你承诺，为你追求，风平浪静的以后。
你的笑是热的，你的爱是真的，跨越桑田沧海，回应我的呼唤，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
那些伤过心的背叛，
每道路的空白，都是为了我们相遇命运的安排。
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爱是依赖，爱是崇拜，是灵魂的温暖。
永远在眼，只要有你陪伴，
我没什么不敢。是你的外套为我挡风，是你彩虹了我的天空，
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那些伤过心的背叛，被耽误的空白，都是为了相遇命运的安排。我只愿和你相爱，爱是依赖，爱是崇拜，是灵魂的暖，永远在远，只要你陪伴， 没什么不
火车演艺阁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只愿和你相爱》，我也蛮喜欢这首歌的收听我们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节目，也有重播区哦，可以点进留声机这个选项，然后可以点选节目名称跟日期，找到这个可以重播收听的节目，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哦，欢迎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刚聊到这个取绰号，大家脑中应该回忆满满吧，我们再把这个目光焦点呢放在现在的工作生活，9点要正式进入这种上班上课工作的状态哦。这工作确实有很多的这个酸甜苦辣，如果可以的话，我多希望不需要工作，然后我还有一堆钱，但是很可惜没有办法啊，这就是现实啊，我们经常在面对现实哦。我们有时候聊到这个职场文化，很多人都说因为现在进入公司的这个职员，年轻的同仁可能是这个 Z 世代哦，很多想法跟每一个世代的这个观念不太一样，会产生一些落差跟冲突。就这件事情哦，好像单纯的是原本在公司的一个比较待比较久的，经验比较丰富的，年龄也比较长的同仁会觉得我在努力是这个新人他们的想法跟观念，其实 Z 世代也正在 认识跟了解这个社会的样子。这也是彼此互相啦，双向都是如此哦。那很多 Z 世代包含现在的教育资源啊，学习资源是比较丰富的，你可能尽管你做这个岗位，但是你可能还是有所谓的多元技能，此时啊长官老板啊就会很希望你这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多数情况下啦，我觉得正常情况下也是这样，我觉得不能因为这个人什么都会你就什么东西都丢给他做。如果你真的需要他什么东西都做的话，那你应该在待遇上面要有所加强嘛，而不是单纯觉得说我请一个人的薪水然后要他做很多人的工作，哦我好像赚到了，这不就是压榨吗？说老实话就是这样嘛。那如果你是个小员工要怎么拒绝其实也是个考验，因为你很难马上断然的就说不嘛。哦，当然有人很有 gas， 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可能渐渐发现说，诶，为什么长官一直把这个给我那个也给我啊，这明明都不真的不是我要做的，甚至可能是别人的工作，但因为我做的还不错长官给我，那我应该如何去画一个合适的界限呢？那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哦？那其实有一些情况啦，他让你去做一些工作，可能一方面他确实这个工作需要被解决，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正在试探啊，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知道说，诶，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去操作的，也许也是一个测验跟观察。但是我认为测验跟观察也是适可而止啊，通常做一阵子他大概也会知道你的一个工作的模式跟能力在哪里。那我自己的话呢，我是觉得说如果突如其来给我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工作，我可能也会先厘清这个原因哦，就是说当然长官在交办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跟你讲前因后果，就是说，诶，为什么需要你来帮忙这件事情，诶，我可以接受跟认同，当然会去做。那这种事情如果真的太多次了，或者是很明显压缩到你要做自己工作的时间跟精力的话，其实真的要试着去讨论先后次序。有些人最害怕的就是断然拒绝嘛，诶，断然拒绝好像显得你工作态度不佳，但其实你并非这个意思，你可能觉得说我的工作分量是需要一个合理的安排，或者是说这确实不是我做的，原本就不是我做的啊，我做得好，那就开始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做的，这个前因后果有点不太对。怎么合理的去应答哦？就是拒绝应该要如何说话，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可以去琢磨。我自己的想法是包含你可能先去厘清为什么这件事情这次又要你来做啊，你可以去厘清那个真正的原因，比起断然的拒绝或接受，我觉得可以先去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交办，比较清楚说他这样交办的理由你是不是可以接受，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去支援他。那有时候你东西真的很忙碌了，现在已经太多事情，他要给你加一些任务，我觉得你真的必须得在当下去做个反应，就说，诶，那这个东西你也很赶，可是我现在手边原本你其他交办的东西也很赶，那到底哪一个要先呢？就说你可以在确定要接下这个任务之前去跟对方去说明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你可能这个东西没办法那么快给你，你可以吗？但是你说你很赶，我做不到，不是因为能力上的不足，而是因为时间上，一个人就是24小时，我工作时间就是一天就是8小时9小时这样子，那不可能再增加了，这个现实的状况可以去做一些适度的反应。那这样当然还有一些，哦，就说你已经明显感受出来对方也不是试探，也不是在测验你的能力，他单纯只是想要利用你，他单纯只是觉得说你很好用，但是他也没有想要给你更好的待遇。那我觉得呢，你接受的时候把事情做好之外，有的时候你在给予一些回馈上面，就是交办任务要完成的时候，你就不用这么快还给他。当然这也不是什么耍心机，我觉得事实面就是这样，如果你发现他真的只是真的在利用你，不是在给你机会，或者是不是在测验你或怎么样，他只是单纯说他不想做的他都扔给你，那我觉得你也许已经工作已经接下了，那你把事做好嘛，但做好你也不用太着急着给他啦，在他要求的底线勉勉强强的很压线的给他，用你的行事作风跟态度去表现你的立场，那当然事情也不能在你这边搞砸了，你这边搞砸了他说不定还会责骂你，但是有技巧性的表态也可能是一个选择哦。那这些都是在这个职场当中大家可以来应对的技巧。我自己看到很多那种谈职场生活跟应对的这种专栏啊，他们都会讲说会选择的人才走得远。这个会选择是什么意思哦？不是我所有东西都做，并且哦，你交办任务我都说好好好，我接我来我来 公司就会感谢我，其实并不会，事实上就不会哦。如果你毫无底线，那你只是会单纯的被利用。但是刚刚提到会选择的人才走得更远，你其实也愿意去投入，但是人都是适可而止，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跟能力态度下去接受可以被接受的任务，真的太超过的你可以不接受，并且那个界限要明确。
2025年川普强势回归，全球政经局势动荡，台湾产业该如何因应？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金伯利克劳星、日本半导体战略权威长内厚、知名经济家陶东、金周刊董事长谢金河等20多位国内外产经领袖，解析总体经济、科技趋势、智慧医疗等关键议题，带您掌握产经脉动。请搜寻2025台湾大未来。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出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今嘛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是有先用 EC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新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谈笑说爱，那今天的谈笑说爱呢，一样邀请到的是 Kiss Neon 哦，校长曾月照校长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校长你好。
微微好，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月照校长哦，其实我们这个内容是在这个嘉义嘛，
对，
然后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哦，就是说虽然学校小小的，但离市区也还算蛮近的。
对，
说现在确实有很多学校真的学生哦，因为小朋友就生的少啦，
对，
你要收嘛也真的不容易，有很多挑战。
对，
那 Kiss 内容呢，有 Kiss 系统的这个加入之后哦，其实让整个校园的一个教学模式更具有特色并且呢 也可以尝试用他们系统内部的一些相关的教案跟教学模式哦，让品德品格这方面的一个塑造相对来说可以说是找到方法了啦。以前我们比较像是还在摸索，或者是把这样的难题丢给老师，老师你自己去想办法。那现在我们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去支持。
对，
那我觉得最好的一块就是说，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家长会有一些真实的反应哦，因为学校小嘛，学生也少，那要认识的家长也会变少。
对，
那家长跟老师的那个密切的联系度应该也会比较高，因为等于说大家都比较熟了。
是，
那校长怎么去看待说，在内用拥有 KISS 系统之后啊，那家长的这个感受如何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
好，那我想在家长这一块，其实他是应该如果做行销来说，好的口碑就是透过家长帮我们带出去。那在这样的转型过程当中，我发现到我们的家长他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正在发展成为 K Family 的一个概念就是让我们的家长跟我们一起来合作办学所以基本上我们有很多的活动都开放给家长可以进来来一起学习。我想我们期待就是说家长是跟我们一起办学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也在推动 K Family 的这个在历程里面，我们会希望家长能够对于学校这边在发展这些课程内容或活动呢，他都能够持续的来关心，一起来办学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家长这边他们大概参与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很感谢学校端这么用心的去设计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参访搭高铁到台北开学，这是在今年的2月11号的时候呢。在开学日我们就把这个原来的校定课程或者是跟我们的开学日做一些相关的结合，就带孩子呢从嘉义那也感谢高铁公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赞助，让我们孩子们从来大概16位的孩子没有搭过高铁还有家长其实上也有很多的家长也没有搭过高铁所以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他们共同一起来参与，可以理解到说学校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习到就说我要准备这个活动到底要做什么哪些内容，还有就是说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准时观准备那个时间是不是要能够提前到这样的。那另外呢其实就是也一方面就是打开孩子的视野，他不是只有在这个在地生活而已，那他要来看看各个县市这个长的样子长的样态，各个城市的这个文化的不同，所以未来他的视野是不是可以从自己的家乡然后转到我们全国台湾各个地，以及未来他更有国际观跟世界观的一个概念。
是，刚刚校长有提到说其实非常欢迎并且开放说家长要一起来参与以前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小朋友送去学校那就是
学校的事
老师就靠你咯
对，
然后家长也忙嘛
对、
那个、为了工作辛苦，可是确实在教育孩子的这条路上其实是任何一方都不能缺席的，
是
那家长其实我想他们应该也蛮乐意来尝试这些蛮崭新的课程，或者是说如果真的工作闲暇有时间的话也会愿意来加入。
对，是没在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邀请之下家长他们还蛮乐意，就说他时间可以的话他都会一起来跟孩子们做一些相关的互动。那其实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家长他就是老师的一个概念我们老师家长也可以协力在这个教学上这是就是说他更可以知道孩子到底现在发展的课程他在学什么相关的内容，那让家长可以更清楚说学校的办学的运作的方向。
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就是小朋友生的少嘛，然后家长确实也会对孩子有比较密切的关注那也要真的去认识到说那到底最近学校在做些什么然后有的时候老师也需要家长的一些配合那因为在 KISS 内容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课程规划跟安排对于有些家长来讲也不是他所熟悉的课程方式，那家长会不会有很多疑问呢？就问校长所以那为什么要做 做这些啊，跟我想的那个学校的那个课不一样。
是、嗯、会他们还是会有好奇的、嗯、那事实上就会跟他们在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为什么要这样做、嗯、比如说科学亲子营的部分、嗯、那就是说大概科学教育也期待说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而他也能够透过这样的科学平权的一个概念，学生也都能够操作。然后之后就是家长的部分呢，他可以有机会他来看看孩子跟亲子，就是再一次的连结亲子之间呢，在学习上的这种默契这样子。那其实你看到以后会觉得说，诶，家长他们也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自己也许自己之后都没有体验过的这些相关内容。所以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啊，然后他们就可以亲自的跟孩子一起做相关的互动，那觉得他们还是蛮乐意的，就是说只要他们有时间他们就会愿意说，哎，我会来参加。当然我们还是会比较倾向就会去调查我们家长的他的需，就说他的时间上啦可以有空档的我们都欢迎啦、嗯、就是说课程都是开放的、嗯、也欢迎他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在课堂里面呢做一些相关的学习。
嗯，对，其实我觉得那个互动很有意思，并且有一些特殊的课程跟活动啊，家长的一些加入，其实小朋友的那个感受也不太一样，
是
就说好像有家人一起做，或者自己熟悉的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一起来
的，
对，是多了一个回忆耶。
是没错没错，
所以那个感受又更正切了、嗯、那我想孩子的一些态度改变，我觉得还那个家长回到家应该是最明显的，因为学校教归教嘛，那你回去假日也是跟家人一起生活啊，然后晚上也是在家里，所以校长有没有收到一些家长的回馈呢？包含说因为 Kiss 内容的一些课程，可能家长也会觉得说，我的小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这个样子不是不好哦，而是好的样子。只是他很意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嗯哼，好。那大概家长就会发现到，孩子回家以后会主动的帮忙做家事哦，他也能够体贴，因为有看到爸爸妈妈的工作的内容，所以呢，他就会这样的一个口头上都会用透过行动来转告给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你好辛苦哦，谢谢你为我们做一切、
哦、
然后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孩子的那种自律的这种自制的精神好像也就有改变。还有就是说，他当他做错事的时候呢，他其实会主动的去道歉、
oh. 哦，
他比较不会就说，其实过去我刚刚讲，有些家庭里面呢，手足啊，会互相的吵架、争吵啊，争辩什么东西呀、啊？ Mm-hmm. 可是他们经过这样的课程的这个修炼之后，然后发现到说，他能够比较先等待对方的表达之后，然后他才做进一步的这些处理问题、不会像过去就可能他就会马上大声的吼叫起来，然后动手动脚这样子、就他们变得更懂事的，这是家长大概给我特别的这种感受，就是说因为这个课程真的很棒、所以可以让孩子他从他内心的这个行为里面呢做一些相关的改变了、这是其实我听到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好事一桩啦。对，
确实不是说我在课堂上啊、或者是通过一些互动好像小朋友懂了就懂了，
对，
但是他真的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才是最
价值、最有价值的。
对
孩子他们就会发现到说，如果长辈啊，他很就很忙碌然后很累的时候，我觉得孩子竟然会说笑话给这个大人听、那觉得他就感觉说哦，在生活里面呢，孩子呢不是只有就是小小的做自己而已，都不敢做一些跟家人互动的这个部分，那竟然能够说笑话让家长开心这样。还有甚至呢会像上次讲过，就是会有按摩哈、帮爸爸妈妈捶捶背，阿公阿嬷齁，这个帮忙贴心的讲一下，就说来我来帮你捶捶背哦、这样的一个新孝道的家庭活动，那我们就看到说原来这样的一个影响会实际上的在家庭里面发生了。
嗯， 不只是家长啦，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哦，也会影响到我们内用周边的一些环境跟社区，因为毕竟学校就坐落在社区里面嘛，那其实跟周边的邻里啊也会有一些互动。
是，
那这些邻里其实以内用这一个学校的周边来看，是不是也是一个普遍比较老化的社区？
呀，是没错没错，
就是很多长辈的地方。
对，这个学校它已经有66岁的历史了哈，66周年的学校，那所以呢，它的确在这样的一个区环境里面哈，就是比较算是老化的区哈，没有新的这个家庭成员进来哈的住民进来，所以就普遍的就是长者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在家庭跟学校还有社区的这个互动面的部分，我们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学校跟社区哈是一个一体的这个两面，也是唇齿共亡的一个概念。所以就说有学校，那可以活络我们的社区，那学校呢也需要社区的这个支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很密切的关系当中哈，我们事实上就可以在我们的社区哈，去也理解到说，现在学校转型之后，到底在发展的课程是有哪些？其实我们也密切的跟我们的这个发展协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村长哈的这边来做一些相关的交流啊。那也在五月份的这个感恩月里面啊，也特别把这样的一个课程开发给我们的社区。好，让我们的社区的家长可以一起进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感恩的这个活动哈，可以扩大举行这样子。对，那时候所以整体而言，就是说学校跟社区的紧密度它是一个办学，也是一个办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应该说对社区来说，他也会觉得说，学校体系系统的一些改变呢，也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参与的可能。
是，
然后甚至像刚刚讲到说，跟社区的连结也是很重要的。
对，
也有蛮多学生，他就是这个社区周边的小朋友嘛。
是，
这些连结是关键的。那虽然说我们社区的这个平均的年龄比较大，可能真的都是一些长辈，但是常常看这些小朋友很可爱，我觉得应该也很幸福吧。
是，没错没错，
真的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学校。并且像刚刚讲到说，教学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变化，不管是家长的一些支持啊，然后他得到好的回馈之后，家长其实更愿意去参加学校的活动。
对对对，只要他们有时间哈，像基本上这一次的大高铁创意开学活动，基本上就是有大概家长的部分，几乎是全部也都来参加了哈。每这个地的有时间的家长，大概至少有三户以上的家庭一起跟孩子们做这样的创意开学。
很酷很酷。我觉得真的透过现在不同的教学资源，然后课程跟我们的想象当中，或至少跟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是已经不一样了。
对，
有新的挑战，可是也因为这些新的挑战有新的火花，
是，
然后让小朋友他可以在这个，我觉得现在小朋友是辛苦的，那个辛苦是挑战真的很多，
挑战很多。
对，我们以前很单纯，虽然说穷归穷，但是很单纯嘛，对不 对,
对,
对？但现在是。太多
资讯的，
对，太多太多了，
太多议题要融入给这些孩子们。其实真的整体而言，整个教育的这种制度啊、方向啊，事实上也给孩子们真的蛮多的这些项目了。
对，有新的考验啦，并且像校长之前也反复提到，孩子在所谓的人际互动上面也有更多的挑战。那如果可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说国小这个阶段，我们尝试来加强一下品德品格的养成，其实我觉得对他以后的学习之路、成长之路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那不是无关乎国音数理理工，
对，
它是重要的是说，你抱持着这样的好的价值观跟概念，你未来面对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你会更有底气。
对，
然后你也更有能力去因应自己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不同的困难。
是，
那我想这也是学校可以来为孩子带来的改变。
对，
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来自嘉义KISS内用的校长曾月照校长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校长。
好，谢谢大家，拜拜。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周二固定的单元谈笑说爱，为你带来很多温暖的故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明天一样早上八点哦，和你空中再会喽，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2025年川普强势回归，全球政经局势动荡，台湾产业该如何因应？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金伯利克劳辛、日本半导体战略权威长内厚、知名经济学家东、金周刊董事长谢金河等20多位国内外产经领袖，解析总体经济、科技趋势、智慧医疗等关键议题，带您掌握产经脉动。请搜寻2025台湾大未来。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尝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站出来，挺自由爱台湾演唱会6月4号晚上7点半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邀请金钟歌王杨烈、艺人王彩华、马来西亚歌王黄明志参与演出，购票请洽 KKTix 及全台全家便利商店，欢迎大家一起用行动挺自由爱台湾。6月4号晚上7点半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定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4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4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